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好，第七章第一节，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这一段经文也是我觉得引起相当多的错误的了解哈。不要论断人，常常听到的就是，那我们不要说任何人的不对嘛哈，不要说。那么甚至我也常常在教会里面听到有人说，我们不要吃生命知识树上的果，我们要吃生命树上的果啊，我们不要有知识哈，我们要有生命。第一个，这个太神秘化了，什么叫做生命？生命里面绝对有知识的层面的。这个论断就是一个判断，这个不但不是一件坏事，是一件好事情。基督徒就是要判断什么是好坏、对错、是非、美丑，我们要判断什么是敌基督、什么是真基督、什么是真理、什么是虚谎，我们要判断什么是神的话、什么是魔鬼的话。在圣经里面，那个神不要我们，神所造的都很好，分别善恶树的果子能分别善恶是一件好的事，不是坏的事，有知识也是好的事，不是坏的事，只是神要人听上帝的话，从敬畏上帝、听上帝的话里面产生这种知识，产生这种智慧。魔鬼要人从不听上帝的话里得到这样的知识和智慧。所以不是知识智慧是错的，是我们不信靠上帝是错的。那么当我们信靠上帝，我们能够有知识，我能够判断，这是一件很好的事。那为什么耶稣在这里叫我们不要论断人呢？我想耶稣在这里就是叫我们不要把自己当作上帝，因为上帝才能明察秋毫，深入人心，知道人心的，做一个正确的判断。人是看外貌，神是看内心。我们选民选也可能选错，我们可能被他的宣传单迷惑，我们可能被别人的攻击迷惑，我们看不到人的内心。事实上我们连自己的内心都不一定看得到，恐怕常常也看不到。所以当神叫耶稣叫我们不要论断的时候，基本上就是你不要把自己当神，你在判断的时候你要知道你会犯错的。那么不要论断人，事实上我们在圣经里常常看到我们需要论断人，需要责备别人的错误，需要我们在选择谁做同工、谁做长老、谁做执事的时候是有一些标准的，让我们选择那个好的，选择好的弃掉坏的，这就是一种论断，或者这是一种判断。法官更是在判断，我们在判断。可是当我们在判断的时候自以为神的时候那就会判断错误，叫我们不要自以为是神。那么同样免得被论断，我们并不是说哎呀，官官相护，我不讲你你也不要讲我，我不讲你所以上帝也不罚我，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当我们自以为神在判断的时候，神真的就会把我们心中的隐情照出来，那我们真的就羞愧了。我们心中的隐情照出来让我们认罪悔改是很好的，但是心中隐情照出来哈，如果说在我们生活中因为我们的骄傲自大去论断别人，神也会拿这个量器量给我们了。我们有这样喜欢得理不饶人的这种情形的时候，神也会得理不饶人的对付我们，不是害我们，即使在这个时候也不是害我们，是要帮助我们。那求主让我们在论断的时候不以为是神，求主让我们在论断的时候我们有神的慈悲怜悯，是能够帮助那好的更好，能够帮助坏的能够有改进。神非常公平，我们拿什么量给别人，神会拿什么量器给我们。我们都不是因为我们怕神在报应我们，我们就勉强听他的。这个是他律，这是康德讲他律，这不是自律。我们是因为蒙了上帝的恩典， 我们就行出上帝所做的事。但是因为我们肉体软弱，所以有一些这些警告也是非常恰当的哈。那看到弟兄眼中有刺，不想自己眼中有良木。你自己眼中有良木，你不能对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注意这一段话也常常变成好像官官相护，我们在教会里谁都不要讲谁，你也不要讲我打老婆，我也不要讲你赌博，我们谁都不要讲谁。各位，这个不叫爱，这真的叫官官相护。当然我们也不是到处吹喇叭说，哎，他打老婆了这些事情，我们是怎么样，我们是真的求主帮助我们哈，真的凡事求主让我们自己每天自己能够被先对付。这个不是叫我们神经兮兮一天到晚好像有罪恶感，这是叫我们真是能够更善良圣洁。我们不是在一个很凶的检察官底下在生活，我们是在被一个慈爱的圣灵光照下使我们更善良的，我们希望更好嘛。各位姐妹，真的我真的很稀奇，为什么我们一听到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个性我们的品性有些地方不好需要改进，我们就勃然大怒就不高兴。可是姐妹，你不是很喜欢照镜子吗？我们照镜子不仅是孤芳自赏，事实很好，但是我们照镜子不是也是说我有没有把我的美衬托出来啊，哪个地方不好要把它修改修改啦，小腹要不要更收一下啊，等等啊。那如果我们有一些缺点镜子里反映出来了，你不是把镜子扎碎吧？可能有人这样，我是不晓得了。如果那个磅秤显出我们体重太高，你不是把那个磅秤扎碎，也不是把上面挂两个气球，对不对？我们是啊，就想办法对付嘛。当上帝光照我们的时候，让我们看到我们里面有良木的时候，我们把它拿掉，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而且我再说，我们不是姑息养奸。当我们把自己眼中的良木去掉，我们看得清楚，我们去掉弟兄眼中的刺。就是我们也要帮助他去掉他眼中的刺，但你得看清楚一点，因为你自己的错误可能你根本看错了，那不是刺，那是睫毛，你看错了。好，但下面这句话就有意思了，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珍珠，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他践踏的珍珠转过来咬你们。他在讲什么？他在讲，你在纠正别人错误的时候，你是把宝贵的东西给他。这个我们看太多了，古今中外，尤其是这些皇帝啊什么，你有一个忠臣，像魏征对唐太宗一样，有个忠臣能告诉他该做的事，不该做的事。不好听，但是你跟他讲，哇，那是最重要的一件事，那是最宝贵的一件事。我生命里有一个忠臣，有一个真友，他会常常来提醒我的错误的话，这是宝贵的事，这是珍珠。可是耶稣说，这个珍珠不是每个人都能领受的。很多人，多数的人不是唐太宗，多数人，耶稣讲得很重，是狗。是猪，你跟他一腔热血告诉他，哎，陈弟兄你应该如何如何啊，这是我的看法，不一定对，但是应该如何，他往往就勃然大怒啊。你看中国中外历史上有多少，不要说中外，古今中外有多少领导人士，他听得进去人家的劝。我是说如果是真正的一个错误啊，有的时候人家讲的也不对，真正一个错误。所以耶稣在这里也有很明智的地方啊，你不要给他，你给他呢，结果他不但不听，他还转过来咬你。这我觉得我也常常觉得我自己可能也有一种毛病，叫什么？我偏偏不要，这件事是对的，但是因为你跟我讲，我就偏不做。我就让你看，我就不听你的话。各位，这种就叫蠢，你何必去跟他讲呢？你何必这样来劝他，以至于他偏不呢？他不但把那个珍珠践踏了，他还来咬你。所以耶稣也有说，有些人是不听的，不听你就先别讲吧。我不是说 各位，你们看这些都要脑筋要灵活一点，并不是说我们在讲别人的不对的时候一定就是就或者说劝我们自己已经把自己眼中的梁木去掉了，然后看到他的确有刺，我们看得很清楚，跟他讲这的确是对他好的，好像把圣物给他，好像把珍珠给他一样，可是他不肯听。我们不是说每次在劝人的时候我们都这么高贵这么伟大，有的时候可能你实在还是看错了。不过我们知道耶稣所讲的重点就是判断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在圣经里面判断常常是指神才有这样的能力。在诗篇82篇，那些能够做判断的人，那个是至高者的儿子哈。所罗门在求智慧的时候也是要判断，从神来的智慧能判断判断这个人是不是一个好人，是不是坏人。当然我们可以举出很多例子，你的股票的判断对不对，你老公选的判断对不对，你投票选的一号二号判断对不对，这很多我们都很难讲。我觉得你要把上帝选对了那才对哈。好，下面第七节，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给他蛇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这些字眼哈，我们还是要看得灵活一点哈。耶稣要表达的一件事就是我们在向上帝祷告，不是形式上的祷告而已，就是我们生活中对天对那位上帝应该有个态度，就是他是 God， 他是神，他是神，他是我们的天父，他是一个慈爱全能的爱我们的神，那么我们对他有这样的态度，所以我们可以向他求，我们可以敲他的门，我们可以找，我们一找就找到他了。那当然这里如果你照字面来讲，就是上帝是有求必应的，那就是一个错误的答案。我们只是耶稣只是在表达说，你在上帝前面你要把他当一个慈爱的天父，不要害怕，不要觉得他是很恐怖的或者很疏远的，你求他会给你们的，你找他会让你找到的，你敲门他会给你开门的。这个我们今天如果蒙了神的恩典，会去从神那里寻求，去向神祷告，这都是一个很大的祝福。我很希望更多的基督徒有这样的心。很多时候因为我们错了，我们失败了，不是错了，我们有一些失败，有一些挫折，我们就不想再祷告了不要灰心，我们继续的寻找，继续的祈求，继续的叩门。注意，祈求就给我们，没有说你祈求多久就给你，寻找就寻见，也没有说你找多久才找得到，叩门也没有说你一叩就开，有的时候你还没叩就开了，有的时候叩了10000年还没开。神都在听，神都在做恰当的一个答复。各位，这有10000000的例子，成功的也好，失败的也好，我不能一个一个举，我只能说我们不是照字面来讲说我要什么一定得什么，我们按着神的旨意向他求，我们知道他听我们，我们知道他一定答复我们，我们知道他一定把最好的给我们。但是我们有的时候单看字面来讲会有很多的看起来失败，我们不知道有多少，我想你也有我也有拼命向神求一件事结果没有，这些都让我们以后慢慢没有信心。我现在是非常清楚知道，实在不是神错，是我自己的祷告不恰当，是我自己忍耐等候不够，是我自己信心不够。不管怎么样，我要越来越坚定地向他求寻找，因为一切的好处不在他以外，他一定会让我们找到的。但是有的时候他开了门你根本不知道啊。有一个人这个发大水了，这个祷告神来救他，洪水上涨，求神来救他有一个救生艇到他旁边要救他，我的上帝会来救我，走吧。后来直升机来救他，我的上帝会来救我，你们走吧。最后他被淹死了，到神那里，神你怎么都不来救我，有啊，我派2次，一次派直升机，一次派救生艇，你都不要啊。 我们一定要知道神在听祷告，但是神怎么样来应验那个祷告，我们不一定明白。他讲得很好哈，儿子求饼不会给他石头，求鱼不会给他蛇，我们会拿好东西给儿女，天父更会拿好东西给求他人。注意，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不是把所求的东西给求他的人。换句话说，神给你的是好东西，神给你的不一定是你所求的。你说哎呦，这都是玩文字游戏啊，我才不要那一套了，我一定要我想要的啊！你一定要这样讲，我没有话讲，只是我们真的要知道我们非常非常渺小。不要说别的，我们跟我们的儿女不过是差了三四十年的生命，他们要的东西我们不能都给啊，尤其他们很小的时候。我们跟上帝差不是三四十年啊，是天地之差。他当然有更好的计划，更美的计划是我们不懂的。我承认有太多我们不懂不能接受的，但是我们相信神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当神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的时候，我们也要记得，求他的人若藏在主里面，我们就藏有主的心，我们求神的国和义，神就都赐给我们。我们越求神的国和义，神越把这些东西赐给我们。我们越求神的国和义，我们越有神的样式，我们就越有神的良善。所以他在这里又有一个结论式的在讲祷告，十二节，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无论在什么情形下，神希望我们有一个态度，这个态度就是我们要人怎么待我们，我们要怎么待人。当然这节经文你也可以找出很多的漏洞。我在这个高速路上被警察拦下来了，我希望警察放掉我，我希望警察怎么待我，所以我以后呢在学生作弊的时候我也就不抓他们了。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是都是私欲哈。这里当然耶稣不是鼓励我们用私欲来衡量每个人，然后就是整个社会上我们就是又是说就是纵容罪恶哈。人怎么待我们，我们怎么待人，意思是说我们求神让我们活出那个公平和良善的原则来。好，下面第十三节，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耶稣所讲的这些话，什么是窄门，什么是小路，我们实在是你看这个字面没有办法看得懂。哎，各位，什么叫做窄门？我们要进一个很窄的门。什么叫小路？我们要走很小的路。为什么引到灭亡的门是宽，路是大，进去的人多，然后引到永生或生命的路，门是窄，路是小，找到的人也少？那很明显这里窄门小路通通又是一个比喻的说法。那个门是什么，路又是什么？ well， 那个门那个路就是十字架道路，那个门那个路就是因信称义的道路，那个门那个路就是耶稣基督的道路。我们也许可以用福音书里的一个例子来说，我当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你要得到永生你要做什么？那耶稣举的是什么？你要得永生了，你撇弃一切来跟随我，你把你的财产通通都卖掉了分给穷人来跟随我。哦，如果这样要得永生，哦，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也不能得永生了，这个窄门太窄了，我进不去，这个路太小了，我走不上去。怎么才能得永生呢？耶稣说，如果有人要跟随主，就当恨恶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以至于妻子儿女。这个恨恶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妻子儿女，这个是在路加福音第十四章的话。路加福音第十四章二十五节，有很多人跟随耶稣，耶稣说，人到我这里来，我们中文圣经是翻，如果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随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然后那个 不爱我胜过爱，那个原文就是恨。人到我这里来，如果不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各位，耶稣在讲什么？我们在说啊，各位，怎么得到永生？耶稣在讲我们得到永生。我知道你们都有很多的答案，得到永生，信耶稣得永生，重生得到永生，那么被上帝拣选得到永生，悔改得到永生，反正信耶，我们最常讲的应该是信耶稣得到永生。这跟这里讲的有没有冲突？没有冲突，是一致的。我们就需要去想一想，当耶稣讲到说有很多人来跟随他的时候，我看这些经文都觉得我很害怕。我们今天教会所讲的，甚至在我们个人谈到的时候，是不是跟耶稣讲的不太一样了？当然我想基本上没有不一样，只是有一些重点我们要抓住。人跟随耶稣的时候，在路加福音14章那里，耶稣是不是说哎呦，这么多人要来跟随我，康来昌，赶快给他们写填决志单啊，留下地址姓名。耶稣是说，哎，通通回来，不要来信耶稣。哎，各位，我不是在开玩笑哎。耶稣对那么多跟随他的人说，你们不要来信靠我。如果要信我，你得恨你的父母、兄弟姐妹、妻子、儿女。各位，这门够窄了吧？你要恨自己的生命。各位，这个门够窄了吧？你要来信靠我，你要变卖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然后背起十字架来跟随我。于是那个少年官，马可福音第十章少年官就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的财产很多。然后耶稣就讲，有钱人要进神的国好难，比骆驼穿过针眼还要更困难。骆驼穿过针眼，那个针眼对骆驼讲，那实在够窄的门了，根本过不了嘛。你说那康牧师这样讲，我们能得救吗？各位记得耶稣讲的、保罗讲的、我们今天讲的基本上没有不一样，完全一致。只是有的时候我们会把那个信靠上帝那个重点我们把它忽略掉了。我们在给人一个福音，这个福音通常是我们实在很怕人家听了不顺耳哈，就我们把他那个福音就美化一点。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有没有相信主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